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我们从生下来开始就接受教育，要我们诚实，要我们爱，要我们和平。可是放眼宇宙，丧失理智、丧尽天良的人所在多有，战争也从来没有在人世间消逝过。在人群里，我们有一个外在的我，面对自己的时候又有一个内在的我。人的角色千变万化，人的一生始终都是善与恶争斗的历史。亲爱的朋友，在人生的舞台上，你扮演着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今天系统神学一百讲第25讲，王老师将继续谈人论。
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的保守，我们这个课程已经进入第25讲，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进行了四分之一，愿神带领我们能够完成100%的学习。我们现在要继续谈人论，这是我们第三次谈人论，我们从人被造，人的特性一路讲过来，今天要继续来讲。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人的地位的时候，我们谈到人是按神形象造的，我们现在要来处理一下这个形象是什么意思。形象的话，我们可以分狭义跟广义的来讲。狭义的说，圣经直接描写形象在以弗所书4:24，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是按神形象造的。这里原文说我们是照着神来造的，照着神来造的。那么是什么神的什么来造呢？神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个真理的那是形容词，可以翻译成真正的，所以有真正的义和圣洁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人最可贵的地方。所以到今天人类虽然很堕落，但还是常常在讲正义感，讲正义。虽然人类很没有正义，可是还常常在讲正义，人还在讲良心，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特质放在人里头。所以最狭义或者最核心的来讲，神的形象是指这个。但是哥罗西书我们知道它跟以弗所书是平行的，是保罗在同一个时候讲一个类似的主题。当哥罗西书谈到神的形象的时候，他提到的是知识，就是说神的真理，我们里头有神的真理，这是哥罗西书3:10讲的。我们按神的形象造，因为我们里头有这个知识，这谈到不是普通的知识、科学之类，这讲到是神的真理在我们里头。耶稣来到人间，他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真理，在我们心里那个义。在我们心里那个真正的义在我们心里，那是人类很重要的特质。那我们刚刚说哥罗西书3:9-10，那是用 提到说，我们是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就可以越来越像神。这个知识上的更新，就是说我们原来的知识，我们原来的思想，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错误，很多的残缺，很多的玷污，很多的成见偏见。可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追求神的真理，我们就不断的更新和变化，我们越懂真理，越顺从真理，我们就越来越像神。所以真理的知识是那么的重要。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这个知识上的更新会让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形象。所以如果有人忽略知识，这个人该受咒诅。有人只要追求感性的，不要这个神学，那是魔鬼的诡计。我们不夸神学，也不夸知识，但我们要神学，我们要知识，这个是很重要的启示。好，这是顺便提的，是谈到比较狭义的神形象的核心，就是神真理的义，真正的义，还有神的真理在我们心里。广义一点，就是说把神的智慧跟神的荣耀彰显在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个人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团队的生活，我们可以彰显在整个世界的每一方面，法律界，艺术界，科学界，这个文教界啊，政治界等等。我们如果是基督徒，被神使用在各界，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在各个范围为主发光，这是一个广义的形象，把神的形象在神给我们不基督徒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把它发挥出来，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广义的形象。关于神的形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讲法，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提到林道亮牧师，林道亮博士，他已经八九十岁了，一生门神重用。他关于神的形象，除了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除了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之外，他还有一个思想说，我们是按耶稣的样子造的。耶稣有人的样子，耶稣预先就有人的样子了。其实这句话是有语病的，应该说我们有耶稣的样子。我们不能跟一个小孩子说，我跟那个父亲说，诶，你长得好像你孩子哦，那很好笑。我们会跟小孩子说，你长得很像你爸爸。所以我们说按神的形象造，很可能我们是按耶稣的样子造的。耶稣在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他就有一个人形了。这个我们以后谈基督论还会再谈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关于神的形象，圣经没有直接讲，一个间接的推论，我们也可以做参考，这是有可能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事情，我们上一次谈到造男造女，男女有别，男女不一样的，人权是一样高，可是功能不大一样。那我们来谈一下，女人是不是神的形象呢？当然这答案是很清楚的，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那边已经提到，上帝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跟女都是直接按神的形象造的，女人不是按男人的形象造的，女人也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都有神的性情，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是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啊！这也是圣经在彼得后书一章四节，神的性情，这也是神的形象的另外一个形容词。男人女人都有神的性情，所以在人权上是一样高的，只是在功能上不一样。功能上我们最好不要讲高低，免得引起男人跟女人的斗争，我们就讲区别。男女真的有区别，这是圣经重要的启示。把它弄成没有区别，这个不是神的意思，也不是女人的福气。女人一定要做男人吗？太苦了，不必。神造的男女本来就不一样。有一次王老师看到一个小女生， 七八岁，整个打扮都像男生一样，手里还拿着把枪。我就问他母亲，他母亲也是一个姐妹，问他你为什么这样打扮呢？因为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哇，这个喝过洋水的啊。他说男女平等啊，所以我把女孩装扮得跟男人男孩一样啊，何必女孩就一定要柔弱呢？但我们不是说女人一定要柔弱，这不一定是圣经的意思。他意思说要打扮得像男人一样，这才时髦。其实这样不对，这样不对。女人为什么要扮演男人呢？女人有女人的优点，男人有男人的优点。女人要强出头，要做男人，只是自找苦吃。不得已的时候，丈夫死了，你不得已，你只好这个母兼父职啊。或者丈夫不负责任跑掉了，那你只好负起责任，靠神的恩典，还是可以做男人的事情。但是不得已的时候，在非常时期，男人不像样，上帝也可以兴起女人，做得比男人更好，这都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平常不需要这样子。女人有女人的强点跟优点，好好去发挥，这样是最可以胜任愉快的。这是顺便提的，就是说女人，关于谈到人是按神形象造的，我们要肯定的是说，女人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她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她跟男人一样，都有神的形象，都有最高的人权，只是功能不一样。这是上帝造人造女本来就不一样，旧约也详细的说不可以故意搞得一样。好，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话题，关于非基督徒或者说堕落以后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也是神的形象吗？他们有神的形象吗？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简单的答案说有，堕落的人还有神的形象。我们怎么知道呢？十诫里面说不可杀人，这是对人权的一个尊重，对人生命的尊重。那么关于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可杀人呢？在更早的时候，这个十诫是在出埃及记，在更早的时候，创世纪第九章有解释这件事情。那时候人类已经堕落了一塌糊涂了，亚当夏娃的孩子该隐亚伯就已经产生凶杀案了，一直到创世纪第九章那更严重了，一大堆问题出现了。可是上帝仍然规定不可杀人，不可杀人不是等十诫才规定的，在创世纪第九章那边说凡流人血的，九章第五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为人所流。这个时候一这个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为人所流。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是以命赏命的意思。为什么要以命赏命？因为创世纪九章第六节说，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那时候的人已经是堕落之后的人了，可是上帝说他们还是神的形象，他们是按神形象造的，所以对人的生命要非常的尊重。所以杀人的罪是什么？是侵犯了神的形象，对神的杰作，对人权的一个侮辱。在唯物，在无权的社会跟国家，常常把人命当作狗一样。有一次王老师在洛阳城外清晨的时候坐这个出租车，看到一个人躺在快车道那边睡觉，每一辆车子看到了就绕过去，每一个师傅，我们南方叫司机啊，每一个师傅技术都好得不得了，快速转弯，没有一个人发生事情的。我这个出租车的司机也是这样转绕过去，没有人理他。人命在中国怎么变得这么不值钱呢？万一有一辆车反应不及杀压死的怎样？压死我那个出租车师傅说没事，因为那个是可能是精神有问题的。难道精神有问题的生命就没有价值吗？压死就好像压死一条狗一样吗？这是中国唯物的社会几十年对人性的一个误解。西方受基督教影响，对人的生命是很尊重的。在美国只要是阴天，每一个开汽车的人就把大灯打开了，他们对生命是那么的看重，而中国人命这样就不值钱， 这是很悲哀的地方，可是圣经不准许这样子。他说生命是很宝贵的，管他是残障的，是精神有问题的，是智能障碍的，通通生命都是宝贵，是神的形象，连残缺的形象也是形象。所以创世纪第九章说这是按神形象造，所以不可杀。这是表示对人生命的一个尊重，他还是神的形象。雅各书三章九节也讲这件事情，他说我们不可以一方面用舌头来称颂神啊，我们唱歌赞美神，赞美的那么好听，一方面用同一个舌头来咒诅那按神形象所造的人。雅各责备这件事情，一个舌头一口两舌，一方面又可以颂赞神，一方面可以咒诅那按神形象所造的人。我不可以咒诅人，因为人是神的形象。不可咒诅人的意思不是说不可这个来责备人。咒诅跟责备不一样，责备是恶意的，这个责备是善意的，咒诅是恶意的，所以这个意思不一样。责备是爱心说诚实话，这是可以的，圣经要我们这样做。但是呢，这个咒诅是恶意的，咒诅是希望人家不好，像要人家这个短命啊，不得好死，要人家没有好下场，要人家绝子绝孙，要人家啊怎样这个死于非命等等，那叫咒诅啊，那个是恶意的。所以圣经要我们有爱心的一个规劝，而不是恶意的咒诅。为什么不可以咒诅呢？雅各书三章九节的理由说，因为人是神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雅各书又比创世纪九章又经过了三四千年以上了，人类又比以前更堕落了，但是人类还是神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呢？是残缺不全的形象。人类还是有神的一些荣耀跟尊贵在身上，连无神论的，连不相信神的人，他还是有神的一些荣耀跟尊贵在他身上。他可能还是很有创意，他可能还可以写很伟大的诗，一些音乐，很伟大的文学，他可能还可以创造一些很精巧的东西，像电脑等等。因为人有神给他的创意跟聪明，都还可以继续创造发明很多东西，所以人还是很尊贵跟荣耀的。我们要尊重人类，无论他是多么的败坏，人本身是神的形象，我们要期待他悔改，他才可以渐渐把神的形象可以拼图，可以做得比较完全，可以恢复得比较完美。这是啊，谈到我们刚刚谈到两个主题，三个主题，一个是狭义的形象，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广义的是包括说把神的尊贵跟荣耀把它彰显在各界，我们的家庭啊，夫妻啊，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在商业界、工业界、法律界、艺术界、科学界啊，我们在政治界等等，在各界彰显神的荣耀啊，这也是广义的形象。我们谈到狭义广义的形象，我们谈到这个女人也有神的形象，她也是有最高的人权。我们刚刚谈到的是非基督徒也有神的形象，只要是人就有人权，就应该尊重。那我们这里顺便还要提到一点，人被造，我们还有一个补充说明，就是上帝造人是很奇妙的，造万物是用一个方法，每一个东西用一个方法就给它造出来的。有时候直接造，不要材料，所有就有；有时候是间接造，像造这一些东西啊，它可以用原有的材料来造。但是造人类呢，上帝却有四种不同的造法。这个是啊，唐崇荣牧师提到的，他还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愿神带领，让他也有一天可以在中国，可以再分享神给他很多丰富、深刻、宝贵的道理。 他是全世界华人教会界重要的神学家之一。他提到这个四种不同的方式来造人，无男无女造亚当。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这是路加福音开头的地方讲的，没有经过男女的结合，无男无女就造亚当。然后有男无女造夏娃，夏娃是从亚当身上的材料，我们平常说肋骨，其实应该说不是排骨肉，是最贴近心脏，有骨有肉，来造出夏娃来。有男无女就造，有男无女就造出夏娃来了。然后绝大绝大绝大多数全部其他的人类都是有男有女造我们。我们现在看到的人类，古往今来，除了亚当夏娃以外，全部都是男女结合生下来的。这是第三种最普遍的一种。还有最特别最特别的一种，就是有女无男。谁被造出来呢？耶稣。耶稣本来就存在，他不是被造之物，可是他道成肉身是有女无男，他是唯一是女人的后裔，我们其他都是男女结合的后裔。这是顺便提的，这个两男女这两个元素之间的一个排列组合，上帝都用尽了四个方法，造亚当，造夏娃，造你造我，然后道成肉身，耶稣被降生在人间。这是一个最高级的幕后的亚当，最高的人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好，这是谈到人被造的经过。接下来我们要来处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影响中国教会很深远。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谈人的结构的问题。人是身体跟灵魂，这个二元论的，还是中国教会那么流行的灵魂体三元论呢？这个二元论跟三元论的问题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争议。这个争议不是用投票交通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应该打开圣经，看看关于二元论三元论到底哪一个比较有圣经根据。这两个不见得就是绝对冲突，但是也不见得是平分秋色，不分高下，不是的。这里有很明显的圣经的启示。我们先来看中国教会这么流行三元论，认为灵魂体分开，他们是根据什么圣经呢？这个三元论是提到说这个体是最不好的，魂呢是次等的，这个灵是与神相通的，要用灵来管制魂，要用被灵管制的魂来管制这个身体，这个灵魂体三个之间是互相打仗的。这个三元论的根据，他们是根据什么圣经？第一，根据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诶，这里好像是一个证据说有灵跟魂的区别，人有灵，兽只有魂啊。这是我们在教会界常常听到的讲话，只有人类才有灵魂啊，兽没有灵魂，或者说兽只有魂没有灵。这个讲法其实不是最好的讲法。为什么？因为这一节圣经我们知道旧约是希伯来文讲的，希伯来文写的，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这个人的灵，这个灵，兽的魂，这个魂，灵跟魂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在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所用的是同一个字。这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他脑袋里面有这样一个思想，人跟动物不一样，人当然跟动物不一样，所以就他说人的灵，把那个字翻成灵，然后把兽的灵换成兽的魂，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当然我们应该这样讲说，人的灵魂跟兽的灵魂是不一样的，可以这样讲。好，所以这一节不能证明说人就是灵魂体三分法。那么谈到灵魂体三分法，最直接的一节圣经是什么？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我们希望每一位都可以背起来。这边说，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哇，这一节提到你们的灵、你们的魂跟你们的身体，的确有这么回事，有灵魂体。圣经的确有提到灵魂体这三件事情，不是没有啊。所以他们喜欢根据这节圣经说，人里面的结构就是灵魂体三元。但是我们要注意，解释圣经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什么？要看上下文，另外一个是要看其他相关的经文有没有同样的支持。这一节的上下文是什么？我们刚刚读过了，前面一句话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那么然后才说愿你们的灵魂身子，所谓全然就是灵魂跟身子都蒙保守，然后呢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一节圣经的重点不在强调三元论，而是强调我们人的每一方面都被保守，可以越来越更新变化完美，恢复神荣耀尊贵的形象。所以这里强调的是每一方面被保守，这里面没有强调，没有树立一个教义说人就是灵魂跟身子三元结构。这里虽然有提到，可是这里不是在树立一个教义。这一节圣经的主旨，上下文的主旨在讲整个人被保守，整个人是合一的。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另外一节圣经，也可以更清楚让我们看见三元论的问题，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是三元论常讲的。他说，这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我相信很多人会背这节圣经，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这一节圣经提到魂跟灵，魂跟灵，好，这一条魂跟灵还有骨节跟骨髓都能刺入剖开，心中的思念跟主意也能够把它分辨出来。他们也这个为根据说这个灵跟魂是分开的，是分开的。他们怎么解释呢？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所以这个剑一刺入，像这个神的道像剑一样刺入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灵跟魂就分开了，这个灵就跟与神相交了，这个魂呢，这个魂是跟世界相交的，分开了以后呢，用这个属神的灵来管理这个属世的魂。哇，以属神的灵来管制这个属人的魂，再用这个属人的魂来管理那个属世的那个肉体，这是三分法，三个阶层。这个是中国教会非常流行的一面倒，大部分的教会、大部分的家庭教会都是这个立场。但这个立场好不好呢？这一节圣经有树立三元论的教义吗？没有。这一节圣经是在讲神的道是那么的锐利，那么的活泼有功效，能够把一切本来混在一起的把它辨明，把它解剖，把它分析，把它照亮，不让它再含含糊糊、含混不清，或者是是非不明。不是，神的道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的道是清清楚楚的，神的道是锐利活泼有功效的。这里如果你真的要讲几元呢，这里讲有魂跟灵、骨节跟骨髓、心中的思念跟主意，讲六元呢，是把这六个东西都分开啊，不是讲三元论，这里也没有讲身体啊。所以这是形容词而已，这个骨节跟骨髓可以刺入剖开，如果你是一个肉酱的话，你就很容易，我们所谓的啊，不是肉酱，就是说一个肉伤啊，肉伤卖肉的商人，你就很知道这件事情。古代有一个成语叫包丁解牛啊，这个包丁就是厨师的意思，这个厨师把一条牛把它分解开来，动作非常利落。我们知道 这一条牛身上有很多复杂的结构，这个上肉，这个什么肉，这个肩膀的肉，肋骨旁边的肉啊，髌骨肉啊，什么大腿的肉，这个分好几个层次的，比猪肉分的还细。猪肉上肉、中肉、下肉三类就可以了，这个牛肉分好几个等级，分一二十个等级。可是它动作很利落，而且骨头有不同的用途，它可以把肉跟骨头分一把刀，很利落的啊，把骨剔得干干净净，把肉分门别类，叫包丁解牛，很利落。神的道就很像这一句成语一样，很利落的，很干脆利落的，很直接的，就把人里头的诡诈跟问题就把它点醒，就把它刺入，就把它剖开，就把它辨明。它的重点在描写神道之锐利，这一节圣经的重点不是在建立三元论。所以三元论最喜欢用的这三节圣经本身都不是在主张三元论，都是别有用途。传道书那一节的用途是在讲说，人死后人的灵魂是往上升的，到神那里去，动物没有，动物到此为止，就是这个意思。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的是全人被保守，这讲主要讲这一点，全人被保守就是这个意思。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主要讲神的道锐利，把里面的一切，连一些隐微的一些意念跟主义都可以辨明，是讲这个意思。神道是活泼锐利，不是在讲三元论。这三节常用的都不是主要，不在讲三元论。如果一直强调三元论，其实是有毛病的。虽然中国教会那么喜爱，但我们还是必须讲有六个毛病。第一个毛病是什么？没有足够的圣经根据。他们常讲的这些圣经根据，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了，都不是在讲三元论。在台北啊，有一个蔡丽珍老师啊，他在教神学的，他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从语义学来看圣经里面有关灵魂体的这个问题。他做过统计，无论旧约无论新约，其实圣经里面灵跟魂这两个字常常是不分的，常常是可以交替使用的。甚至我们刚刚说在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兽的人的灵兽的魂在原文也是同一个字，灵跟魂的区别不大。这个字根本就是有时候可以这样用，有时候用这个字，有时候用那个字，好像你有两件衣服，两件秋天的衣服，一件灰色一件红色，两件都可以穿，常常都是交替使用的。这已经统计过了，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灵跟魂是完全两个境界，其实圣经里面灵跟魂常常交替使用。这是一个第一个问题，没有足够的圣经根据。第二个，不但没有圣经根据，而且其实有受异教的影响。这个三元论有什么异教的影响呢？在古代的希腊哲学和诺斯底主义里面，就是把这人分成三个层次。这个上等人是有智慧的，他的以头做代表，头里头这个我们头脑里面有理性，他是有理性有智慧的，这是上等人。中等呢是有感情的，以这个人的心肠，怎么知道我们的心情会影响我们的胃肠的，以人类的心肠做代表。下等人呢是属情欲的，属情欲就以人的下体人的性器官做代表。这些把人分成属灵人是有智慧的，懂得真理，神秘的真理。那么中等的人是有感情的，有爱。下等人是属体的。这种三分法在古代的这个希腊哲学里面有。这个里面还有什么异教的东西呢？就是轻看肉体，把肉体当作不好的，这个也是异教的影响。圣经里面说，保罗罗马书十二章说把身体献上，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提到说把肢体献给义做契机，这个肢体可以荣耀神的，肉体是好的。哥林多前书15章说有一天我们肉体要复活，肉体要复活， 变成一个荣耀的、强壮不朽的、属灵的肉体，还是肉体？那种轻视肉体，以为肉体就是跟邪恶在一起，那么灵就是跟神在一起，这种分裂的方法没有圣经根据。肉体也可以是属灵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我们耶稣再来复活之后，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这个异教才是把肉体当作邪恶的。希腊哲学里面说，这个肉体是灵魂的监牢。西藏的喇嘛当人死的时候，按照佛教的思想，把人的肉体切成肉块，这个喇嘛拿着大刀在旷野那边，在草地上把肉体切碎，然后天空的老鹰就大批的就扑下来，一下子把人啃个尸骨无存，把每一块肉都啃得干干净净。他们说把肉体消灭吧，因为灵魂才是永恒的，灵魂要去投胎转世去了。肉体吃得越干净，灵魂就越潇洒，越轻松，越快，也能够升到高的境界去。所以这种藐视肉体、轻视肉体、否定肉体、高举灵而不要肉体，这个是很异教的东西。圣经里面肉体是好的，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上帝说甚好，非常好。当亚当看到夏娃的肉体，一个夏娃出现在他面前，他赞叹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谁说不好？肉体是好的。所以这种否定肉体，其实这是蛮有异教的影响的。另外就是这个，如果一直这样强调下去，太极端的话，会使基督教缺少文化使命。这什么意思？他们把灵跟魂跟体分开了，灵就是灵修了，与神相交，这个魂呢，魂是与人相交，人的思想情感意志，人的魂是跟世界相交的，这个体呢，体是属情欲的，属肉体的，把人分三个阶层了。那么就是偏重那个灵修方面的，认为属灵的是什么？属灵就是灵修、祷告、读经、聚会啊，跟肢体相通啊，布道、教会的服事啊，这一些就是属灵的。那么艺术啦、科学啦、政治啦啊，其他一切文化活动，这是属魂的。无形中他就轻视了这个魂的活动，所谓魂的活动。你一轻视的结果是什么？你轻视文化界，文化界就轻视你，你在文化界就没有影响力了，就没有影响力了，你就没有机会在文化界为主发光。这就是基督徒的画地自限，画地自限。我们是世上的光，在各界为主发光，可是你强调只要属灵不要属魂，那么在文化界你忽视文化，你在文化界就没有影响力了。这是另外一个副作用。再来一个副作用是什么？就是这个会显得没有人情味，因为你把人情当作属魂的，认为属灵才好，人情啊，亲情、友情、爱情，这是人情，都是属魂的。你没有人情味，其实耶稣是很有人情味的，他与人同哭，他与人同欢乐，他看到人忧愁，他会忧愁，他看到人掉眼泪，他会掉眼泪，他众人跟上帝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的智慧跟身材跟身量，就是身体哦，一起增长，上帝跟众人喜爱他的心也一起增长，他是很有人情味的，大家喜爱他的。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当然法利赛人痛恨他，可是如果他们悔改还是会喜爱，会感激他的。所以这个强调那种错误的一个属灵观，会让你忽略了人情味，而人情味其实是神的形象之一，是好的。你缺少人情味，你跟这个人类社会格格不入。保罗说，遇见什么人要做什么人，要跟人家和同流而不合污了。我们是要让人家觉得亲切的。你只强调那个灵啊，教会跟属灵灵修的活动而已，那人家会有一种感觉，说这个人好像很属灵，可是觉得此人只因天上有，好像不属于人间的，这不对。我们是要在世，我们是世上的光，要活在人间。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会自以为意， 如果你真的很讲究三分法，而且你好像做得很成功，你已经控制你的魂，又控制你的体，控制得很成功，你就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如果你不成功，你就会一种过度的自馁，就会很气馁，自暴自弃。这样子太紧张了，这个不是神所要我们过的属灵生活。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多花了时间来分析。在下一讲里面，我们还要对这个事情要继续有一个完整的交代。我们下一次在空中相会。
身为人，我们不能不承认，生命是一首写不完的诗，我们需要用血和泪水来充实它的篇幅。生命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除了上帝，我们永远不能为它按下一个休止符。路加福音十章说道，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罗马书十五章二节也说，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们得着益处。从这个圣经节呢，我们得到教训，基督徒活着就是要使别人得着益处。我想唯有效法基督，真正的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呢，与主合一，那才能够叫贫穷的、软弱的、有病的人成为富足的、刚强的、健康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继续学习，记得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100讲第26讲。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